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最近这个印尼那边又出乱子了，这个民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这事儿的起因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印尼政府啊，最近批准了一个福利政策啊，这个每个月发放5000万印尼盾的这个住房补贴，这笔钱的数额啊，那是相当于当地最低工资的10倍。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补贴它就只发给那些议员，是吧？老百姓那是一分没有啊，咱都不算那些灰色收入，是吧？这些个议员就这个每月的补贴钱都快赶上一个老百姓干一年的收入了，这事儿搁谁身上谁也不干。于是乎啊，很多老百姓呢就都走上街头抗议去了。一开始呢，大家是非常和平的，是吧？没成想啊，一个开摩的的司机在抗议现场被警用装甲车给压死了。这下印尼老百姓的这个火儿是被彻底点起来了，和平示威啊就迅速升级成了这个暴力冲突，是吧？眼看这事情是越闹越大了，总统也没辙，只好被迫先把住房补贴这事儿给撤了。但是这场冲突啊，一时半会儿还完不了。看样子这个印尼啊还得继续乱一阵儿。网上呢就有人把这事儿啊和这个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搁一块儿比较，其实这俩事儿它不一样。农民起义是什么？是蹦出来的那个要自己当大王，是吧？他们的目的是颠覆现有政权啊。而印尼这个事儿呢，人家诉求很明确，对吧？我不想推翻你的政权，但是有的事儿你得给办喽。真要对比啊，这事儿呢更接近于日本历史上的伊葵。今天啊，咱们就来讲讲这日本的伊葵是什么，日本的这些下层人是怎么反抗政权的。你别看伊葵现在听起来是个日本的历史名词，其实它本身是个汉语词汇。这个伊啊就是这个相同的意思，葵呢指的是这个行事准则。所以合起来，这个伊葵的本意就是说，有着相同行事准则或者道德准则的人聚到一块儿。在日本民俗里呢，还有一个仪式叫这个伊味神水。这玩意儿啊，有点像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结义，这个一群人草拟一份誓约，供奉到这个神明跟前儿，敲个钟拜拜，然后把这誓约烧成灰，放谁的一块儿喝下去，是吧？这意思啊，就是咱们这一群人现在已经结为同盟了啊，谁要是敢背叛，那就得遭受神罚。久而久之啊，这个伊味神水就成了造反的前奏了。不光是这个农民，就连下层的武士要造反也得搞这出。而日本呢，深受这个唐文化的影响，在引入汉文之后，在这个官方记录里就把这种造反行为叫做伊葵。其实在日本的这个奈良平安时代，甚至是到了这个镰仓幕府时期啊，伊葵的数量其实并不多。这倒也不是因为那时候的政权有多稳定啊，单纯就是因为朝廷的这个掌控力不够，老百姓要是真活不下去了，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跑山里，或者干脆隐姓埋名当逃户。一来当时没有一个控制力强大的政府，二来呢百姓都能用脚投票，是吧？所以就算有人存心造反，也没人跟着他起哄架秧子。而且啊，那时候的日本社会它的这个结构啊也简单，地方上呢就是一个个的庄园，说白了整个的这个社会构成啊就是庄园的领主、守护庄园的武士，还有这个耕地干活的农民，是吧？他没有那些个很复杂的社会关系，自然也就很难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组织，是吧？可是到了这个室町幕府时代，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不再是这个简单的领主、武士、农民这种三元结构了。除了这三者以外，还有独立的四社以及农民自发结成的村落，并且随着城市的出现，也有了成规模的市民和这个商人。就连武士内部，那也分成了地方豪族组成的国人武士和这个中央直接封下来的守护大名这两类。在这种复杂的结构下，各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自然就会选择抱团取暖。 而这些人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那爆发一揆就成了必然中的必然。所以从这个世挺幕府开始啊，一揆这个词儿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这个日本历史上了。甚至根据这个发动的人群不同，这个一揆还被细分成了好几类，像什么土一揆、国一揆，还有这个宗教一揆。咱先说这个土一揆，他又叫这个德政一揆，为啥呢？因为世挺幕府搞过所谓的德政令。这个德政是带引号的啊，这可不是咱们中文理解里的好政策。这个世挺幕府的德政啊，说白了其实就是幕府替武士赖账。当时这个比较有地位的武士啊，都喜欢泡在京都，不怎么管自己的领地。按说这些武士的吃喝用度啊，包括日常交际这些开销，都应该是靠这个自己的领地的产出。可这些个武士呢，花钱呢都大手大脚的，一点这个经济概念也没有，不知道这个什么叫量入为出。结果呢，一个个的很快就都入不敷出，陷入了这个财务危机啊。没钱了怎么办？拉下面子去借呗。于是啊，这些个武士只能是放下身段找民间的商人们借钱。这样呢，民间逐渐的就产生了这个比较原始的金融业啊。当时这些专门放贷的人就被称为土仓。可借钱这事儿，它讲究的是个有借有还，是吧？这帮武士借了钱都拿去花了，压根儿就没打算还。所以这日子一长呢，债务就越积越多，是吧？最终啊，这帮武士人人债台高筑，一出门就被一帮商人堵着要债，逼得不行了。幕府为了保全武士的面子，直接发布了所谓的德政令，意思就是单方面免除武士的债务。这不就是赖账令吗？这种慷他人之慨的行为能不惹火土仓吗？好家伙，武士老爷就因为背靠着幕府就敢借钱不还了。这样的话，老子还混个屁呀？不行，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是吧？于是这个民间土仓就开始造反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土一揆，也叫德政一揆。这个德政一揆里最出名、闹得最大的一场，就是这个加吉德政一揆。当时啊，是这个加吉元年第六代的世挺幕府将军足利义教被刺杀了，政局一度陷入混乱。幕府为了稳住武士的情绪，就紧急发布了一个代使德政令，又叫天下一同德政令，要大范围的这个免除武士的债务。结果可想而知，京都周边的土仓那直接就炸了。要知道这帮人那可都是实打实的借了京都武士大笔的钱财啊！现在你们说免就免。于是在这帮土仓的组织下，京都周边开始闹这个一揆，当时跟着造反的人数那得有好几万啊！一揆的势力甚至还一度占领了京都的清水寺。最后幕府没办法，只能和他们妥协，把德政令的实施范围限制在山城国，而且这个措施也缩小了，仅限于把抵押不超过20年的土地和古玩返还给武士，这才算平息了这场民怨。但这一闹，世挺幕府的权威那是大大受损，没过几年就爆发了应人之乱，使得这个世挺幕府彻底走向衰落。咱们再聊聊国一揆，这主要是国人武士和守护大明之间的矛盾。之前咱们提到过，在这个世挺时代啊，人们把那些已经扎根在地方几百年的武士豪族称为这个国人武士，和那些中央封下来的守护大明不同。国人武士由于这个地小人少啊，再加上常年都在一个地儿待着，对人和这个领地往往都有感情，想着这个好好经营。而守护大明呢，完全是中央封下来的，他们对土地和人没有感情，是吧？只当作是这个资源。岁月静好的和平时期啊，守护大明之间不动兵戈，那自然不会压榨这些国人武士，大家倒也还相安无事。一旦战乱到来，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这些个守护大明从早到晚都惦记打仗，既要兵又要粮，哪儿顾什么领地的死活呀？ 但这些个国人武士不一样，他们就这么大点地方，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国人武士们就会通过一揆的形式来反抗守护大明，这就叫国一揆。这里边最有名的就是安义国的国一揆，当时已经是这个战国乱世了，各方保有实力的大明呢，都希望自己拥立一个将军，然后自己在这个背后来掌握幕府权力。在这些个有野心的大明里，大内氏就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他的家主大内义兴在永正五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508年的时候，拥护足利一直上落，最终经过四年的征战，成功把义直扶到了将军的位置上。但是啊，像这样连年的打仗可把国人武士们折腾惨了。这些国人领主没有话语权，说让他们出兵就得出，说让交粮就得交。这四年的仗打下来啊，不仅没收到什么赏赐，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也被霍霍的差不多了。为此，安义国，也就是现在广岛县西部这一块的国人领主，就集体结盟，联署这个一揆誓约。这个誓约写的非常有意思啊，他们在里面明确表明了态度，咱们不是想公开和主君敌对，也不是想另寻新主，只是啊，希望这个幕府出来主持一下公道，是吧？这场国一揆啊，本身造成的影响其实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它的意义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在这些国人武士里，有这么一位毛利兴元，他在联署之后没几年啊，就暴病身亡了，家中大权呢，就由他的弟弟主持。这位弟弟可不简单，他继承家业以后，那是带领家族一路做大做强，最终成了战国大名，称霸一方。他就是著名的毛利元就，后来推翻江户幕府的倒幕军主力长州藩，就是毛利家的后代。可以说毛利家最早的发迹就源于这一场国一揆。而在战国时期，比起这个土一揆和国一揆啊，其实这个宗教一揆反而是最多见的。因为什么呢？当时的这个四社呀，享有特权，不用听幕府和大明的节制，并且他们名下的这个田产人口众多，再加上宗教的号召力，经常可以拉出一支能与武士大明匹敌的僧兵军队，是吧？仰仗着如此势力呢，四社也就经常将这个一揆啊作为一种手段啊。只不过这个宗教一揆和前面这两种一揆一比啊，目的和手段上都更政治化。其中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法华一揆和后来的一向一揆，和咱们之前讲的这些一揆比，法华一揆的规模那就大多了。这场一揆啊，发生在这个天文年间。当时呢，这个佛教法华宗的势力在京都是大规模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此前扎根在京都的一向宗。由于当时的这个幕府管领细川晴元啊敌视一向宗，所以他就联合这个法华宗烧毁了一向宗在京都的根据地山科本院寺。而一向宗背后呢，有这个比瑞山的严立寺撑腰。严立寺本来一开始啊是想和这个法华宗搞辩论的，结果辩输了，于是就赶紧又去找这个幕府帮忙。咱们刚刚也说了，人家这个管领细川晴元本来就敌视一向宗，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脸。最后啊，走投无路的严立寺决定去他弟掀桌子干就完了。于是在这个比瑞山严立寺的号召下呀，京都附近的近江大名六角氏也决定出兵支援。这下僧兵和援兵加一起啊，一共足足有六万人。这六万人那是一路杀入京都，将法华宗在京都的寺院全给烧了，并且有大量的这个法华宗的信众被杀害。此后的六年时间里，这个法华宗更是在京都被禁绝。因为这场一揆主要是冲着这个法华宗来的，是吧？所以史称法华一揆，又叫天文法难。而在几十年后呢，一向宗主导的一向一揆啊，更是成为了这个战国乱世里的一环啊。尤其是在当时这个一向宗宗主显如的手腕下，一向一揆那更是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工具，那是经常被他拿来作为这个钳制跟他敌对的大明那种手段。像是这个显如啊，跟这个大大明武田信玄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而这个武田信玄呢，跟北边的上山谦信又有点不太对付，是吧？ 那这个显如为了支援这个武田信玄，于是啊就频频在上山迁信的领地煽动这个一向一揆，是吧？每回这个上山在跟武田的战争里啊，好不容易刚取得一点优势，就得赶紧掉头回老家去救火去啊，经常是这个白白丢掉了战果。最夸张的是啊，连这个战国三杰之一的织田信长都被显如凭借这个一向一揆折腾了11年，那是屡次吃亏，手里多员大将都死在这个一向一揆之下。一直到这个1580年，显如带着石山本愿寺投降了织田信长，这漫山遍野的一向一揆才算是平息。随着这个战国乱世的终结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江户幕府时代，是吧？这个新秩序的建立啊，极大的缓解了各方的冲突，所以这几种一揆呢也就没再出现过了。但这可不代表着没人闹了，是吧？只是说这个闹的人啊不同了。之前是这个商人、下级武士还有僧人在闹这个一揆，到了江户时期呢，就轮到这个没什么地位的平民老百姓开始闹一揆了。因为什么啊？因为在这个战国乱世里啊，这些个平民是经常被征召为族亲的，这就导致了这个大量的武器和这个打仗的战术战法啊，在民间普及开了。那老百姓现在这个手里有了刀了，是吧？甚至是还能搞到火枪来对抗武士。那这就导致了在整个江户时期的200多年里啊，这个百姓一揆一共闹了有3000多次，平均下来基本上一个月就有一次，是吧？当然了，可能都不止一次啊。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啊，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岛原之乱，这也是这个日本元和岩武以后到这个岛幕之前最大的一场动乱。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岛原之乱的起因是这个江户幕府要禁绝吉利之丹，也就是禁这个天主教啊，最终呢导致了这个教徒聚众造反，是吧？但其实啊，天主教并不是这个主要的诱因。岛原之乱的这个根本原因还是这个百姓的负担过重招致的。岛原藩啊，本来在九州地处偏远，其实当地并没有开垦太多的土地，可是这个幕府在减地，也就是对土地进行清查的时候呢，给这个岛原藩标的这个石膏啊虚高的厉害，导致当地的这个农民啊被迫得多交好多的税。而当时岛原藩的藩主松仓胜家呢，又是以这个残暴统治闻名的，是吧？他不仅罔顾民生疾苦啊，下手呢还非常的狠毒，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啊，那基本就只能落下个家毁人亡的下场。包括这个信天主教的这个事儿，那要是被发现了也一样，只有死路一条，是吧？尽管啊幕府有这个法度限制，即使是这个大明，那也不能随便的就处死农民，但是这个松仓胜家呢是完全不管这一套，依然滥杀百姓，最终导致了这个民怨沸腾啊。到了这个1637年10月的时候，岛原的一名农民因为实在是交不起农租了，结果老婆呢就被松仓胜家的家臣带人给抓走了。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已经过不下去了，与其这么被折磨，还不如豁出去反了呢，是吧？于是啊，数百名这个愤怒的村民啊，放火烧毁了家臣的宅子，并且呢，推举了当时这个年仅16岁的天主教徒天草四郎时珍作为领袖，一揆起事。附近其他村子一听到一揆的消息，那也是纷纷就跟着抄家伙起事了。只要碰见前来收税和进教的藩吏，那是逮着就弄死泄愤。在这个天草四郎的带领下啊，一揆的老百姓击溃了松仓胜家的3000人马，队伍一度发展到了3万人之多，甚至是反过来包围了藩吏们躲藏的富冈城。事儿已经是越闹越大了，最后终于传到了江户幕府那儿。眼见这个事情是非同小可，幕府赶紧派出了特使板仓重昌带兵到这个岛原平乱。眼看着幕府大军要来，一揆的人马没有傻傻的选择这个正面硬干，而是啊躲到了这个原城里边，凭着坚城防御。这就导致这个板仓重昌3次指挥军队围攻都没能打下城池，甚至到最后啊还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再后来啊，幕府眼见这一揆的火是越烧越旺，决定派出重臣松平信纲带兵平叛，并要求全九州的大名那是都得出兵协助。 最终松平信纲带着120,000的联军硬生生把元城围困到弹尽粮绝。随后大军入城，除了一个传话的内应以外，30,000多伊奎的百姓被屠杀殆尽，一个没留。不过到最终这个城破，官军的这个损失啊也有8000人之多。在这场血腥的屠杀之后，藩主松仓胜家因为他犯下了诸多劣迹，被幕府处以斩首，这也是江户幕府唯一一个被下令斩首的大名。当然了，照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就更不可能得到切腹的名誉了。值得一提的是啊，真正让这个岛原一带恢复平静的是后来幕府派来接任的代官铃木重成。这位走马上任后都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这个幕府给当地标的石膏太高了，于是啊，多次请求幕府把当地的石膏从42,000石砍半变成21,000石，但是都被幕府以这个没有先例给拒了。最后万般无奈之下，这个铃木重成选择了死谏，在江户留下请求书之后切腹自杀了。这下幕府总算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同意了他死前的请求，这才最终平息了当地的民怨。咱们讲到这儿，细心的小伙伴肯定发现了，咱这提到的这些个伊奎都是发生在古代的啊。那这个到了近代，日本社会闹伊奎的事儿是不是就没了？这你可就猜错了。等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农民那是一样闹伊奎，而且闹伊奎的原因那是多种多样。比如说当时这个明治政府要推行兵役制度，在民间征兵，但引用的这个词儿呢是法语里对兵役的形容血税。这家伙老百姓一看这玩意儿政府要抽我们的血，不可以，闹伊奎。再比如政府搞这个四民平等，老百姓觉得以前那些贱民竟然要和自己平起平坐了，不行，再闹。甚至是这个明治政府想建个学校，那都能招来伊奎。不过啊，其实这个明治伊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地租问题。在这个江户时代，虽然从明面上来看这个老百姓们交的地租很高，但是由于那些个新开垦的土地是不计算在内的，所以这个百姓们啊，其实可以靠那些大量开垦但是没上报的土地来讨生活。可是等到这个新政府一来，那些没上报的土地都被清理计算在内了，这一算下来，就算税率只有 3%， 对农民来说地租反而是涨了一大截。再加上明治政府规定缴地租必须用现金不能用米，这就导致这个农民的负担啊比这个江户末期还重，是吧？这么折腾下来，大量的地区就开始闹伊奎了。面对这个气势汹汹的农民伊奎啊，明治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让步，把这个 3% 的地租呢降到了 2.5%。 因此这场伊奎啊还被传送为竹枪捅出来的2/5厘。说到这儿，咱们不难发现日本的伊奎和咱们中国的农民起义那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人家大多数时候并不想推翻现政权，无非是想逼着统治者在政策上做一些这个让步，说白了大家都要混口饭吃，是吧？这里面其实宗教伊奎才是彻底政治化的，更像是咱们中国的农民起义，是吧？归根结底啊，这个权力啊还是得靠自己争取，伊奎呢就是那些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这个话语权的方式。所以再看这次印尼这事儿，其实跟这个伊奎差不多，老百姓的诉求很明确啊，撤掉议员的住房补贴，改善一般老百姓的工资待遇。没想到这个政府竟然试图铁拳镇压老百姓，是吧？这一下反而是把这个火势越点越大。现在印尼总统已经让步了，是吧？首先这个议员的补贴肯定是加不成了，那这个政府一妥协，老百姓也就散了。看起来目前好像是达成了这个双赢的局面啊。可在我看来啊，这印尼政府不过是头疼医头，隔靴搔痒罢了。你看印尼这国家啊，别看它不大，可是它不仅横跨了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且手握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马六甲海峡。甭管对亚太地区哪个国家来说， 这印尼在地理上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是吧？再一个呢，这个印尼的这个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是吧？它这个镍矿储量和棕榈油产量那都是世界第一，它光靠卖这些个资源就能赚个盆满钵满了，怎么看都是这个老天爷追着赏饭吃。但问题的关键是你靠卖资源赚回来的钱呢去哪儿了？你这个政府是一没把钱拿去改善国内的基础设施，二没对国内的产业进行升级，更甭提这个铲除腐败，想办法提高老百姓们的福利，是吧？那这钱都去哪儿了？那可不就全到了那一小部分人的手里了吗？有人做过统计啊，说这个印尼啊是这个 10% 的人手里掌握了将近 60% 的财富。更严重的是啊，自打这个印尼独立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存在着权力过度集中、腐败横行等制度上的问题。而历届的总统呢，是没一个真想在政治制度上改革的，是吧？所以啊，无论这个印尼的经济发展在迅速，蛋糕做得再大，从根上来说，人家就没想着分给你老百姓。这就导致了印尼的这个社会财富啊高度集中，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是吧？咱们看这个20世纪的印尼，当时他们国内每次是一有问题就开始煽动排外主义，借此啊把这个社会矛盾引向那些个外来族群。咱们外人看到的呢是这个印尼可以算是一只大有可为的潜力股，是吧？可对他们的老百姓来说，真实的感受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房价物价太高，对于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呢看不到什么希望，是吧？这种巨大的落差感才是他们愤怒的来源。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